在希伯来圣经所有书卷当中，出埃及记大概是最具有影响力的一卷。它讲述了以色列百姓被神拯救、脱离奴役压迫的故事。出埃及记中，上帝透过先知与人沟通的方式，祭司与各种献祭、安息日与逾越节庆以及割礼等古代风俗习惯，内容丰富精彩。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夏乐老师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这一回呢，我们要讲的段落经文是《出埃及记》的6章10节，一直到8章19节。讲题的方向是指向上帝的记号。那这个大段落经文的主要思想是说，即便是上帝透过非凡的记号展示了他的力量，但是总是会有人继续否认他存在的现实。我们先从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来看。出埃及记的这个段落经文标志着摩西和亚伦将在法老面前行的一系列神迹和预兆的开始。这些神迹呢，开始于第7章的第8节，并且在第12章当中呢，以长子的死亡达到了高潮。除了更详细的描述的最后一个神迹之外，这些神迹的描述都遵循了一定的模式，存在了一些多样性，来避免灾难的单调。所有的剧情呢，都需要作为一个文学单元一起来解释，因为他们之间的微妙差异被用来推动故事的发展。因此，教导出埃及记的这个段落经文可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在还没能够成功释放以色列人之后，摩西跟亚伦现在是第二次返回去觐见法老。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服从上帝，因为呢，他们被告知法老将会继续顽固地反对释放以色列人，即使面对非凡的神迹启示。但是尽管法老极力的抵抗，埃及人呢，最终还是会知道耶和华是全地的神。再来，我们来看摘要跟结构的部分。这个大段经文呢，在这里关于摩西跟法老王相遇的那个叙述，因着6章14到25节中选定的那个家谱讯息的插入，而短暂的被打断了。这里的信息被仔细地融入到一个更大的故事里面，借由使用一种被称为是概括重复的文学技巧。在6章10到13节中所说的大部分内容，在6章的26到30节中重复了一遍，在6章14到25节的离题之后，再次地回到故事情节里面。有关利未家族信息的一个插入，证实了摩西跟亚伦是兄弟，是利未的后裔。以上这些是关于这个大段落经文的一个摘要跟结构。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大段落经文里头难解的字义。第一点，7章9节提到了蛇。埃及人相信蛇是有智慧以及法力的受造物，在法老的冠冕上面代表下埃及的守护女神瓦泽特的，就是那个被称为乌拉厄斯的蛇像。他后来呢，就成为了法老王权力的一个象征。此外，众神之敌阿波皮斯在以蛇的姿态出现的时候，就是代表一种混沌的势力，所以以这个蛇，可能是一条眼镜蛇或者是一条鳄鱼，作为神迹，不是随便选用的， 因为对埃及人来说，再也没有比蛇更不祥的动物了。再来第二点，我们看七章的十一到十三节，提到了法老的术士。法老的术士是施法和念咒的专家，并且呢，他们熟知预兆和异梦方面的文学。他们大概曾经施行感应法术。那这种感应法术呢，所根据的概念是物体和它所象征的事物有关联。比如说，对某人的照片做什么，同样的事就会发生在某人的身上。这些术士呢，也曾经用他们的所学来控制神明。他们认为法术是维系万有的绳索，可以攻，可以守，无论是人或是神，都可以对他们施行法术。紧接着我们看第三点，七章的十一到十二节，提到了杖变成蛇。有部分的学者呢，宣称有一种眼镜蛇的颈部受到某一种的推拿之后，身体就会变得僵直，不能够动弹。那埃及的术士看来是有能够变成蛇的杖，也许就是基于这种理由。这一种弄蛇的方法可见于圣甲虫护身符的铭刻上面，一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实行。但是必须提到的一点，这个是本段翻译成蛇的这个字眼，跟四章的三到四节的那个蛇所用的是不同的。这一节所用的字眼虽然在两处经文当中跟眼镜蛇相对，这两处经文分别是在生命记的32章33节，诗篇91章13节，但是呢，它通常是指体积较大的恶兽，这个可以参考创世纪一章的21节。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的一章21节，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这里的体积较大的恶兽应该指的就是这边的大鱼，或者是水中的这些很超大型的动物。再来我们也看一下生命记32章33节和诗篇的91篇13节，他们的酒是大蛇的毒气，是毁蛇残害的恶毒。这里的眼镜蛇可能是指的就是这里生命记32章33节提到的大蛇。再来我们看诗篇91篇13节，你要踹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诗篇91篇13节也提到了大蛇，跟这边的眼镜蛇也是相对的。以西结书呢29章3节，以这一只兽跟法老相等，这个兽就是我们刚创世纪一章21节提到的恶兽。部分的学者认为这一处经文所指的应该是鳄鱼。我们来看一下以西结书的29章3节，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握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这一节我们可以看到他所讲的大鱼应该就是这边讲的鳄鱼，跟前面的创世纪一章二十一节提的大鱼应该是类似的，同样的。但是呢，在这边呢，如果认为法老术士是在玩幻觉的把戏，却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些人确实是邪术的巫师或大师。再来我们看第四点，七章十二节，亚伦的杖吞了术士的杖。亚伦的蛇吞了术士的蛇，很清楚是象征以色列胜过了埃及。比如说旧王国的金字塔文献用一个王冠吞吃了另外一个王冠来描绘上埃及征服了下埃及。在埃及的石棺文献里面，吞食是一种法术的行动， 表示吞吃者他吸收了被吞吃者的法力，因此埃及的术士会以为他们帐中的那个法力已经被摩西的杖据为己有。接下来我们看第五点，七章十三节提到心里刚硬，这是第二次提到法老刚硬的心。这里可以参考一下出埃及记四章的二十到二十三节，这里反映出他一意孤行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再来我们看第六点，七章十四节到十一章十节提到十灾是对埃及神指的，就是对埃及神明的。攻击跟自然现象，很多学者认为十灾是针对埃及神明的一个攻击，这里可以参考出埃及记十二章的十二节。埃及的神明呢，不但没有办法保护他们，并且攻击埃及人的更是这些神明所治理的一个范围。究竟灾难是否一一针对个别的神明，这是很难肯定的。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角度提出了一连串的自然现象，他们能够从科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些灾难。比如说由于夏季过度泛滥开始，各种的因果关系就一直延伸到三月。坚持这个立场的学者有时候依然承认，这些灾难就他们在发生的时间上，分辨埃及和以色列人上，以及预先宣告上，以及严重性上，看一看评估之后，依然都是属乎神迹。下面我们看第七点，七章十四到二十四节提到水变血的灾难。尼罗河是埃及的生命线，农业一直到生计都完全仰赖尼罗河周期性的泛滥，将沃土沉积在全长4132英里的河边。在这里肥胖的哈皮神是荷鲁斯神众子之一，严格的来说他不是尼罗河的河神，而是尼罗河泛滥的化身。有人认为河水血红是因为河水里面有过多的红土和色泽鲜红的水藻跟细菌，这些都是泛滥比平常严重所造成的现象，而造成的结果是河水不再像平常一样带来充沛的生机，而是造成了鱼类大批的死亡，泥土也不再能耕种。摩西以前几个世纪的一份伊普沃的警告，这一份文献也观察过同样的现象，就是尼罗河变作血不能够饮用。圣经描述埃及人挖地，他们可能事实上是想尝试找到 经过沙土滤过的水。接下来我们看第八点，七章十九节提到木器和石器。大部分的译本在第十九节都有提到木器、石器的字眼，并且表示这些器皿中的水也都变成了血。在希伯来原文是没有提到器皿的。树枝、石头在乌加列特的文献里面连用的时候，是指偏远的不毛地带。另外经文里面提到运河，当然和合本只有写河，这是指人工开凿供灌溉使用的一个水道。
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上帝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耶和华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唯有依靠他我们才能得拯救。请继续收听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出埃及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 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出埃及记》。下面我们看第九点，八章的一到十五节提到了蛙灾，水中和河边呢填满了腐鱼，很自然就把青蛙赶到岸上去。在埃及有一个女神叫海葵特，就是一种青蛙的形状，而且她主管助产，但是却难以想象这一灾怎能够说成是她被击败。埃及的术士不能消灾解难，只会让情况更糟。下面我们看第十点，八章十五节提到法老硬着心。这一节所用的动词跟前面的不同，意思是使之重。在埃及的一部叫《死亡经典》中，有审判的一幕，死者的心放在天平之上，跟一条羽毛互相在称那个重量。这个羽毛呢，代表管理真实和正义的女神叫马阿特。他们互相称重量呢，来决定究竟他要被带进快乐的来生，还是要遭受吞吃。那增加法老之心的这个重量，其实也就是类似这个死亡经典一样，表示他来生要面对的厄运其实已经是定数。他跟英语的一个俗谚提到的是在棺材上多加一根钉子差不多，都有使无可避免的事加速发生的意思。继难解字义之后，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第四大点，它是一个专题。它要说的是，本来十灾在英文里头是被写成 10 plagues， 但是这个 plagues 是瘟疫的意思。问题是这边的十灾它是神迹跟预兆，它不是瘟疫。神在七章一到五节的讲话预示了七章八节到十四章三十一节所叙述的事件。贯穿这些章节，尤其是七到十一章，是一系列目的在说服法老王去释放以色列人的非凡事迹。每一灾的剧情都是以耶和华对摩西说这句话开始，并且以法老的心态做一个结束。这些上帝力量的一个展现被称作十灾，但是这个名称从未在圣经当中使用过，而且十灾的这个讲法有点产生误导，因为英文的 plague 这个词的意思是瘟疫或者是疾病，对于大多数发生的令人震惊的事件来说，这个用词它不是一个合适的名称。在16世纪的英语里面，瘟疫这个词的意思是打击或者是击打，而 plague 这个字其实是源自于拉丁语的名词 plaga， 意思也就是打击或击打。击打的概念呢，更接近的反映了这些章节里面使用的希伯来词语，并且跟如何使用摩西或亚伦的手杖或者是手来引发超自然事件有关。在犹太的传统中，这些事件被称为十次的击打，英文其实应该是 10 strikes。 虽然击打这个词比瘟疫更加可取，但是出埃及记七章三节引入了神迹奇事这个词来描述将要在埃及发生的神迹事件。这些字分别出现在八到十二章里面，表示不同的事件。在旧约的其他地方，神迹奇事呢这个字是最常用的名称来描述神在埃及所行的神迹。作为神迹奇事，埃及的超自然事件目的在表明上帝的力量，将他们视为神迹而不是瘟疫，可以更加容易看出他们跟约翰福音中记载的耶稣所行的神迹有什么关联。这两组神迹密切相关。以下我们来看经文段落的诠释。第一点，六章的十到十二节提到了，我的嘴唇结结巴巴地说，法老为何肯听我呢？ 为了逃避神的呼召，摩西再次强调了他说话的一个限制。在此之前呢，上帝回应摩西的反对，并且指定亚伦作为摩西的代言人。因此六章十四到二十五节特别关注了亚伦和他的后裔。下面我们看第二点，七章一节提到你的兄弟亚伦要做你的代言人。其实代言人的这个原文指的是先知。亚伦被指定为替摩西说话的人，也就是替摩西说话的先知，强调了亚伦将要担任摩西的代言人。虽然先知有时会预测未来的事件，但是他们的主要功能是将上帝的信息传达给他人。下面我们看第三点，七章三节提到我要使法老的心刚硬。法老的心变得刚硬的主题在七到十一章里面反复出现在涉及超自然神迹或者是预兆的每一个剧情里面。不幸的是，英文的惯用语 hard-hearted 所传达的意思在希伯来文的惯用语里面并不存在。对古代的以色列人来说，一颗刚硬、沉重或强烈的心就是坚决或顽固的。这同时可以被视为积极的特质，也可以被视为消极的特质。紧接着我们看第四点，七章五到七节提到埃及人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早些时候法老否认对神有任何的认识，这个可以从出埃及记五章二节看得到。认识神的主题呢，常出现在神迹奇事的这些章节里面。上帝希望这些超自然的事件可以让埃及人和以色列人更了解他是谁。最终上帝的意图是世界各地的人们不仅应该了解他，而且应该透过跟他建立亲密关系来认识他本人。透过西奈山之约，上帝跟以色列人建立了特别的关系，为神来到并且居住在他们中间准备了道路。再来我们看第五点，七章九到十三节提到行神迹，他将变成一条蛇。上帝预料到法老会请求预兆，于是指示摩西将他的杖变成一条蛇来回应。这类似于摩西之前所做的，但是这里使用了不同的希伯来词语 tanin 来表示爬行动物。在这种情况下，杖好像变成了 tanin， 就是一种龙或者是怪兽，而不是 nahash 表示的蛇。由于 tanin 这个词在旧约的一些上下文里面跟水联系在一起，所以有些人认为 tanin 就是跟水有关系。那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们就倾向于把 tanin 这个词翻译成鳄鱼。这个有助于表明这可能是跟出埃及记四章二到四节里面提到的不同类型的爬行动物。有趣的是，这是法老要求神迹的唯一的一个场合，但是他很快就否认了当他自己的术法师用他们的秘术来做同样的事情时会发生什么事。翻译为术法师的希伯来词语指的其实就是巫师，他们的宗教活动跟巫术密切相关。当然他们宗教方面的活动很重要，因为上帝跟法老之间的冲突都涉及到埃及诸神。所以这里的行神迹只能够推测就是涉及到巫师的某种神秘活动。下面我们看第六点，七章十五到二十四节提到所有的水都变成了血。摩西和亚伦所行的第二个神迹是将水变成血，重复了摩西之前在以色列人面前所做的事。以色列人相信摩西，但是法老仍然坚决地拒绝摩西释放以色列人的请求。特别是当他自己的巫师祭司复制了这个非凡的神迹时，我们必须从表面上去理解叙述者关于水变成血的说法。这似乎是一种没有办法用纯粹自然原因解释的一种转变， 就好像约翰福音二章九节提到的，耶稣把水变成酒一样。水变成血将是一个不祥的预兆，警告更可怕的事情将要发生。下面我们看第七点，八章一到十五节提到，尼罗河将充满青蛙。在攻击的这个排序当中，法老第一次要求摩西跟亚伦要向上帝求情，就是这个青蛙之灾。虽然摩西仁慈的回应，但法老的本性却在他违背放以色列人离开的提议时暴露无遗。下面我们看第八点，八章十六到十八节提到了尘土会变成蚊子，蚊子落在人和动物的身上。尘土被转化为昆虫，英文的 NIV 的版本把它翻译成蚊子，但他们可能也是指皮肤上的那种类似于跳蚤的虱子。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主后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约瑟夫和拉比来源。在这个剧情里面，这些昆虫被描述为在人类和动物的身上，而在八章的二十到三十二节中，这些昆虫似乎会飞，并且充满着房屋。下面我们看第九点，八章十九节提到，行法术的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巫师祭师呢，无法复制这种超自然的迹象，导致他们把这样子的没有办法复制的这种迹象归因于这是上帝的手段。巫师祭师们承认有神圣的力量在起着作用，但是他们这样的措辞有故意修饰过，以避免冒犯法老。透过谈论上帝的手段，他们很可能淡化了所发生事件的重要性。法老作为一位神圣的王，可能会继续相信他自己的手段比神更加强大。或者，当他们提到某一位神的手段的时候，可能只是反映了埃及的用法。其中呢，神的手段表示了危险跟力量。以上呢是经文的段落的诠释，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大段落经文里头的神学诠释。上帝呢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当中拯救出来，这个在圣经当中是相当独特的，因为上帝从未使用一系列的神迹奇事来拯救整个国家。正如我们将变得更加清楚的那样，逾越节提供了旧约圣经中神圣救赎的主要范例。逾越节之前的神迹奇事是对埃及长子男性可怕审判的初步警告。有鉴于这些警告，当法老和他的支持者最终因为长子的死亡而受到惩罚的时候，他们没有任何借口。即使对于该受审判的人，上帝也可能发出警告，促使他们改变心意。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愿神向你们扬脸，祝福你们满有平安喜乐。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出埃及记。